圣经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曾经借着你的众仆人，你所拣选的众先知们，主啊，把你的话语能够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这生活在末后时代的人，我们也是在你面前蒙了大福。主啊，因为我们手中都可以拥有完整的你自己所启示的话。然而主啊，你的话写作背景久远，主啊，文化迥异，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明白你话语奥秘呢？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的学习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在乎我们明白多少的知识，主啊，乃在乎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这是你经上的话清楚地向我们的来表明的。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智慧也有信心。主啊，我们不单是听学习，并且能够实实在在照着去遵行，不在乎我们具体做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与我们的整个学习的时间同在。主啊，愿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主啊，你再一次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得着更新和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的圣经概览就进入约翰二书三，约翰三书，还有看看有没有时间，我们能够进入犹大书的学习。那么，这个就是进入到圣经的尾声了，啊，这个约翰一书是比较长的教义书信啊，最后的一卷。那么还剩下三卷呢，就是约翰二书、三书和犹大书，都只有一章经文。那么我们说约翰一书呢，它的写作的主题啊，或者写作的目的，是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它是总结性的，是结果性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信到最后，我们要最后是得着什么呢？啊，所以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哈，就是使我们了解这些事情，是为了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呢？对吧？那在彼得书信里边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从重生开始的，啊，是从重生开始的。那么经过这个信主的这一个历程啊，最后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怎么样才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那么约翰一书呢，就重点给我们这一个答案，那就是活出神的爱来。那么在彼得后书提到，我们要多脱离啊，神给我们这极大的应许啊，是脱离那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的性情呢？那约翰一书就提出来啊，那就是我们里边有了基督的爱啊，因为约翰一书里边就提出来啊，因为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住在神里面，就住在爱里面啊，并且呢，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是吧？因为在这个惧怕里边啊， 他还有刑罚啊。那么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啊，完全了啊，这个那么惧怕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最后啊来检查我们这个在基督里信仰的结果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与此同时呢，约翰一书也提到了这个，那么也有信仰有假的啊，这个假的，那么假的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好像也在有宗教等等这些的东西，可是呢他仍然活在黑暗里啊，要么就没有真正的悔改脱离罪恶啊，这个那么要么就是没有真正的认我主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啊，那么这一些呢，就是说一切的灵啊，我们不是可以都信的啊，那么我们爱神不等于爱世界啊，所以我们不能爱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那么爱父的心呢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些的约翰一书啊，这个这一些的教训呢，就使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最后的状况啊，能够有一个总结回顾啊，看看我们信仰的真实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到了约翰二书和三书呢，可以说是约翰一书的补充啊，是约翰一书的补充。那么在约翰二书啊，只有一章短短的经文，那么这一章经文呢，他自己是自成一卷书啊，跟这个约翰二书都有一点相似啊，这个经文都比较短，那么作者呢，都是使徒约翰的。那么在约翰二书里边呢，没有具体的受书人啊，就是他明显是一封信啊，但是他不是一个具体的写给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教会的，对吧？只是说做长老的啊，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啊。那么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呢，或者就翻译成教会啊，这个还有和啊他的儿女啊，也就是写给教会和其中的弟兄姊妹啊，就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的一封信啊，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针对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哪一个教会的情况来写的约翰二书。那么约翰二书他的写作时间、地点都难以确定啊，一般认为是老约翰啊，到了最后呢，在以弗所写的这个约翰二书。那么约翰二书的主题重点在讲什么呢？啊，就是讲到爱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啊，单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就是爱与真理啊和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可以说在这里呢，有一个对爱的定义啊，因此他是对于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里边强调了，就是我们信主啊，活在爱里，就是活在神里面啊，这个我们活在爱里，就彼此建立关系，彼此相交啊，那么我们也是与神恢复关系，与神彼此相交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提到了罪的定义啊，这个什么叫罪呢？啊，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啊，这个叫罪。那么在约翰二书里边呢，就提到了爱的定义啊，这个非常有意思 啊，在比这个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他有一段对爱的描述啊，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或者说不做羞辱的事啊，这个不轻易发怒啊，这个这个那段呢，就是他是对爱的表现啊，的一个描述性的这个这个说明啊，那么这个定义性的说明，定义性的啊，这个约翰二书呢给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第六章啊，不是第一章啊，它只有一章啊，第六节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啊，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呢，提到了啊，这个一切诫命啊，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啊，命令当中的最大啊，主耶稣自己说的啊，这个诫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呢这个与此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在这里呢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那么主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讲过这样的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那么其实主的命令呢，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神的一切的命令啊，这个包括着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道理，都是这个以爱为基础的，以爱为原则的。换句话说，这一切的命令或者说这一切的律法，它就是爱在具体行为当中的表现。所以怎么样叫做爱呢？就是活出真理就是爱啊，活出真理就是爱。所以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啊。所以我们在中文的圣经里边呢，容易加上一个心啊，就是爱心啊。这个比方说以弗所教会啊，启示录里边就讲到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那么我们就马上想到，因为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讲真理啊，这个辨别假先知，辨别这个假师傅啊，能够分辨，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可是呢他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啊，马上的印象就是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冷冰冰的讲真理不讲爱心的这样的教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这个真理跟爱心它是平衡的，而且真理和爱心它其实是一回事啊，没有爱心就没有真理，没有这个没有真理也就没有爱心啊，这两个其实几乎是同样一回事。那么除非是假的所谓的真理，是吧？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只有一章经文啊，所以我们也就不给他所谓的大纲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因为经文很短。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他基本上还从反面 来提出来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按真理而行啊，这就是爱。但是翻过来说啊，这个不按真理而行的，那你就不能用我们所说的爱心来表达与他的关系啊。注意这个约翰一书里边呢，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啊来教训我们这个关于爱的表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不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长老的啊，这个也是啊，你像彼得啊也称自己是做长老的啊，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他没有写自己像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他就没有写这个，直接就是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者教会啊和他的儿女，就是我们诚心所爱的啊，说不单是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这些一切知道真理之人，也就是一切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之人啊，所爱的，我们是因着爱基督而彼此相爱。那我俗称啊，也把这个称为是铁三角关系啊。所以下面第二节就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也可以说是为基督的缘故啊。这真理存在我们生命，存在我们里头，也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当然这个我们也包括着受书人啊，这个接受书信的这些人，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啊。这真理是存在我们里面的，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愿恩惠怜悯平安啊，这个从父神和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这里加了个心，其实没必要啊，这个心啊，真理和爱上面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啊，真理出现了好几次啊，真理啊，真理啊，然后真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这个约翰二书他重点要论述的就是这个真理与爱的关系。这个爱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哎呀对人特别好啊，啊请人吃饭啊，对人关怀啊，这些我们今天通常从我们的情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的爱心，不仅仅指的是这个，这个而是他是在真理的里面啊，两个彼此是啊，好像手掌手背这样子的啊，是同样一回事儿，是吧？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前面问安的里面啊，就把这个爱和真理啊的关系就提出来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啊，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的，就甚欢喜啊。这个在约翰三书里头呢啊，约翰三书里边就是说第四节啊，也是第四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所以这个当这个使徒啊，这个自称长老使徒，他听见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有按照这个从父所领受之命令又遵守真理的，他们的心中就欢喜啊，说这个我们如果能够按真理而行啊，他们这些使徒们啊，他们的喜乐呢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 太太呀，或者教会呀，或者众弟兄姊妹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啊，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说，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啊，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领受的命令啊。他说，我们若遵守这个命令呢，这就是爱啊。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个当行的，就是这个命令。然后第七节又说了啊，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啊。然后呢，第八节就说了，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啊，这个或者我们啊，就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么下边第九节呢，到第十节啊，这里就从反面说了另外一件事啊，就是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啊，在这里啊，就是越过，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呢？啊，反正总之就是这个讲那些这个似是而非的啊，对于基督的真道没有持守啊，这里边不是没有啊，他是越过啊，越过就是不规范啊，不常遵守的，就没有神啊，这话很厉害啊。所以什么叫有神还是没有神呢？啊，在这里衡量的标准就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守住主耶稣基督纯正的教导啊的教训。如果他不守的话，就没有神啊。那么常守这些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下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啊，说哎呀，你原谅他吧，你饶恕他吧，你用爱心包容他吧，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所谓有爱心之人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然而圣经的教训却不是这样啊，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啊，不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甚至不要问他的安，因为如果问他安的话，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那么下边呢，这个十二节和十三节啊，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问安啊。那么在前边呢，约翰二书里边啊，从一反一正来说明爱和真理的关系。那么人如果到你们那里去，不传这教训，也就是说传错的教训或者传异端的教训啊，这个我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特别讲包容，其实这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啊。我们是要包容，但是包容并不等于纵容错误，是吧？我现在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这里说，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传这个上面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正确的道理，传错的。因此呢，这里说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这个会不会使我们感觉到这个人很没有爱心啊？人家到了你那里去了，对吧？你居然不接待人家，连问安都不问，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吗？我们会不会这样感觉？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待这样的人，是不是表示了我们就没有爱心呢？
不是的，
不是。
嗯，
其实相反的，对吧？ 我们不接待他，才正式表达了我们的爱心。
是的。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不接待他，会有两个作用啊，有两个作用。当然，圣经上呢，首先先说了，我们不接待他，就等于不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如果我们接待他的话，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是吧？
是的，是的。
那我们不接待他呢，有两个爱的见证。第一个呢，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嗯，
对吧？我们爱护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吧？不允许这个错误的道理来搅扰我们的弟兄姊妹。第二个呢，也保护了这个传错道的人，借着我们拒绝他，不接待他，或者他还有一个哦，我传的这个有人不接待我，弄了半天我传的是有问题的，他可能有一个反省机会，对吧？
反省了。
哎，如果我们也接待他的话，他还觉得他挺气人，是吧？
嗯，
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哎呦，这样的人啊，连问安都不问，这个不问，这个有点太，是吧？不给人面子了，是吧？但是圣经的教训呢，却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呢，是我们一反一正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爱心它在这个真理里边和反真理的这个环境当中，它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是它表达的出发点都是从爱出发的。不管是这个传正道啊，彼此相爱的，和传错道拒绝对方的，这都是正确的爱的行为。
对，
所以呢，这是约翰二书啊，是关乎这个爱和真理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好，我们现在呢，再就进入约翰三书。关于约翰二书，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
牧师，刚才那个不传那个圣经的真道的，或者是传那个，实际就是宗教的道路，是吧？宗教的道路，名义上没有真理的。
哎，这个我们也可以说这里边有宗教道路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圣经就是说越过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是不准确的传的，
是没有圣经的真道。对，
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的吩咐啊，就是因为他们也在做工嘛，好像看起来也在传道嘛，可是他们传的道是不对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能碍于人的面子啊，或者说是哎呀，我们用糊涂的爱心，没有真理，缺乏真理的爱心啊，来接待他啊，那我们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
对，不能包容。
是的，
不能在主里合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
这个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也提到过这样的原则，
是的，
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通呢？
相通，对。
撒旦和这个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同呢？
光明和黑暗。
是啊，哎，真理和谬误，是吧？
有什么相交？
哎，而且呢，强调我们务要从他们当中出来。
是的，是的，
务要从他们当中出来。这个，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啊，在约翰二书里边提到的关于这个爱啊和真理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现在进入约翰三书啊。那么约翰三书呢，也是只有一章经文的短，比较短的书信啊。那么这一封书信呢，作者仍然是做长老的啊，这个传统上呢就认为这是仍然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那么这一封呢是比较明确有述书人啊，这个人叫该犹。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那么只有从这个约翰三书里头呢，我们大概知道啊他的一些的情况。那么这个该犹呢，在这个约翰三书的这封书信里边啊，看来他是一个善于接待这个传道人啊，接待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位弟兄。所以第五节这个地方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指的就是该犹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那么因此呢，约翰三书可以说是一个爱与接待之间的这个关系，用这个接待来表达这个爱参与啊。其实在前边呢就讲到了啊，若有传这个越过这个基督的教训的人，不要接待他，是吧？那么约翰三书呢又反过来了啊，如果要是他们是传正道的，你不可以不接待啊。所以这个呢约翰三书啊，可以说又是约翰二书的一个补足和平衡啊，免得这个到时候啊，这个读圣经的人啊误解了啊，就是这个干脆不接待啊，不行啊，传正道的一定要接待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接待与不接待啊，来这个平衡二书当中啊，就是如果传错道的话，不可接待啊，这样的这个这个爱的真理吧啊。好，这样呢我们就了解啊，约翰三书啊是使徒约翰啊写给一位叫做该犹的弟兄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乐意接待做客旅之传道的弟兄的啊。那么同时呢，在这封信里边，在约翰三书当中呢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在教会当中好为首的丢特腓啊，丢特腓。那么这个丢特腓呢，他不接待啊，不接待谁呢？不接待我们，就是彼得啊，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啊，可能是他的福音的团队啊，他不接待他们啊，不接待我们。这个所以这个约翰就说啊，他不但自己不接待啊，有一些愿意接待的人他还禁止，并且呢把这些接待弟兄的人赶出了教会啊。这个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成为一种恶行啊，一种恶行。所以在这里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很多这些奉差遣的啊，这些传道出去奉主的名出去传道的这样的传道的弟兄姊妹啊，因为那个时候跟咱们今天不太一样啊，这个那时候的整个交通环境啊，各个方面啊，不像咱们今天这么方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走到哪一个地方也没有这个像今天我们事先打电话啊，什么都约好了啊，怎么怎么样有人接待。那时候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通常把这种出来传福音 啊，到处走的这些弟兄呢，称为流浪传道人啊。那时候在国内呢，也没有这么交通啊，这么方便的交通啊，更没有现在的通信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提着一个包包啊，带着一本圣经啊，到哪里去就奉着主的名传福音、讲道啊。然后呢，这个有弟兄就接待他们啊，然后他们在那里聚会一段时间啊，教导圣经、劝勉，然后呢，他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么在这里呢，圣经也说啊，说这个这些人啊，他们与外邦啊，这个一无所取啊。这里第七节啊，说因为他们是奉着主的名外出的啊，奉着主的名外出的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啊，他们不是来到从外邦人那里要赚钱啊，怎么样？外邦人也不会支持他们的。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不接待、不支持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啊，那谁来支持他们呢？是吧？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来外出传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约翰三书啊，就是借着接待，那么不接待，对吧？对待这样的弟兄，你不能不接待的，对吧？来平衡啊。二书之间这个讲到的越过这个教训啊，不常守着的这个人呢，这个你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啊，平衡这个道理。好，我们具体的来看啊，看经文内容了啊。所以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啊，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啊，亲爱的弟兄啊，愿你这个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啊，这个是这个神的老仆人啊，老使徒，是这样的对待一个弟兄啊，是如此。从这个书信里边，我们看到他洋溢着一种兄弟之爱啊，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啊，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啊，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悦啊。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么这里所说的按真理而行，就是活出爱啊。前面已经在二书里边已经讲了，对吧？这个你们有了主的命令啊，如果遵守主的命令的话，这就是爱了啊。说按着真理而行，这就是爱了啊。那么具体的表现啊，在这就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啊。这个忠心呢，或者说是诚实的、真实的，是吧？都是真实的爱的表达。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啊你的爱啊，你若配得过神啊，就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啊。这样呢，就等于在传道的弟兄的事工上与他们的工作上有份啊，参与他们的服事，支持他们啊，接待他们，用这个物资来供应他们，用经济来支持他们啊。所以咱们也说呢，咱们虽然啊，在目前教会我们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啊，具体的我们自己的宣教工作，但是我们在祷告，在经济啊，这个来支持我们的宣教的弟兄姊妹啊，那也算我们在他们的宣教的事工当中就有份了啊，就有参与了。所以呢，这个该由啊，他呢做接待的工作啊，做这个对于传正道的那些弟兄姊妹，对他们进行这个支持啊。所以呢，这个这就说你若配得过神啊，配得过是神的儿女，配得这个名字啊，配得过这个我们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真理，有神的生命的话呢，就帮助他们前行啊，帮助他们前行，说这就好了啊。因为他们是奉着主的名，为主的名外出的，然后他们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那么下边呢又反过来说了啊，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啊，这个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啊，这话很有意思啊，这个那些真实爱主的人啊，那些真实奉主的名做工的人，他们不会去这个争夺教会的地位的。但是那些不真心爱主，不真心专心传道啊，不是真心热爱这个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的，那么他们在教会里边呢就要好为首了啊，就要争夺自己在教会当中属肉体的利益啊，要么要权力、名誉啊、地位，这个甚至于是物质经济的利益。所以这个好为首的这一句话啊，就表明了在教会里边有一种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削尖了脑袋，用尽了方法往上爬啊，争取各种的权力地位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不接待我们，也就是说不接待这些奉主的名外出的弟兄们，对吧？那他为什么不接待呢？那因为这些人啊，这些传正道的这些人啊，特别是像使徒啊，就会看出这些在教会里边胡搞的这些人，对吧？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呢来付出代价啊，他们对于真正福音的工作并不热心，也不关怀，也不关心，所以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在他自己教会当中的地位和利益，是吧？所以这些人啊，他们混到教会里边来很可怕。那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在教会里边争强好胜，可是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呢，他不跟他们争，往往这些人就在这个教会里边这个争权夺利的这个事情上啊，他们容易成功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这个教会里边那些尤其是大的教会系统啊，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办得那么大，是吧？为什么教会系统当中会出现好像巴别塔那样的一层一层的权力机构啊，往往就是这些人在里边搞的鬼，是吧？所以啊，我如果去，就是使徒自己啊说，必提说他所行的事啊，就是他如何用恶言来妄论我们，还不以为足啊，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啊把这个接待弟兄的人都赶出了教会，是吧？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打入到教会内部来的这些假弟兄何等可怕。这个呢，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接待某些人，实际上呢，他是在教会里边整个从这个根本上啊来破坏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拓展的施工。那么然后呢，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啊，行善的才是属乎神啊，行恶的是未曾见过神。然后下边说迪米丢行善啊，这个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啊，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啊。那么当然这里边他到底行的是什么善啊，我们在这里也有理由可以相信啊，他也是在这个接待这些外出奉主名传道之人啊，在这些这个福音的施工上呢是有参与的啊。这个呢就是 当然是一个行善的一个方面啊，所以我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就跟着善来做啊，而不要跟着恶来做。这个就是约翰三书了啊，这个借着接待和不接待啊这个问题来分析爱和不爱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接待这个问题上，该接待的要接待，不该接待的就不能接待啊，你不能是一概都接待，也不能一概都不接待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的分辨问题啊，一个真理的分辨问题，不是我们接待所有的传道的人我们都接待，那要关键看他是不是传的正道啊，也不可以什么传道的人都不接待啊，连传正道的也不接待，这也不可以啊。好，那么关于啊约翰一书啊，就是检验我们信仰的结果啊，然后约翰二书啊，就给我们讲到真理与爱之间的关系啊，第三就是约翰三书啊，就是借着接待与不接待啊这样的问题呢，来看在这个爱在具体的行动上的一个表达。好，弟兄姊妹，对于约翰三书还有什么补充？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就要进入到教义书信的最后一卷书啊，虽然很短，它是最后一卷书，就是犹大书啊，教义书信的最后，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圣经的最后大救恩的大结局啊，就是启示录了啊。那么在启示录之前啊，最后一卷这个新约书信啊，就是犹大书。那么犹大书的作者这位犹大呢，通常啊，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雅各的弟兄犹大，那么通常认为这犹大呢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啊，雅各。这里的雅各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大弟弟，犹大是二弟弟啊。那么可见这个虽然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啊，他们的弟兄们对他的信心啊并不怎么强，可是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主耶稣他的家人啊，他的弟弟们都成了初期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领袖啊，所以雅各呢也是在初期教会当中啊和这个彼得、约翰啊称为教会的三柱石。那么当然这个雅各呢不是这个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啊，而是指的这个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和他的二弟弟犹大啊。那么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啊，然后呢写信给这个蒙召啊被召在父神的爱里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那当然就是指的基督徒说的了啊。那么这个写作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十分清楚啊，所以这个述书的人呢也不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非常泛泛的指的那些基督徒。但是在这说蒙召啊，这个在父神的爱里啊，蒙耶稣基督这个在父神的里面蒙爱啊，在耶稣基督得蒙保守的人，那么可见这些人呢相对来说在信仰的历程上啊，生命的成熟度上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了 啊，这可见呢，也是大概在初期教会的晚期的时间啊，跟这个也就是说教会已经建立了一个阶段了，一个时间了啊，这个大概跟这个老约翰啊在写最后的这些书信的时间呢差不了太多。那么犹大书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在第三节啊这里就说了，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一同得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拯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怎么样呢？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争辩啊，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一次交付是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把握的原则，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新约时代啊对于他的立约的真理是一次性交付完了啊，一次性交付完了。那么在使徒之后只有解释真理的可能，而没有增添真理的可能啊，也就是说这个真道已经讲完了。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无论是这个天上的使者啊，或者我们中间的人，如果去到你们那里去传道，跟你们一开始我们传给你们的和你们领受的不一样的话，他就要受咒诅啊，他就要受咒诅。那么这个呢都是一次交付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当新约圣经完成以后啊，这个教会只有解释圣经的这个工作，而没有补充圣经的工作了啊，也就是说圣经已经一次交付完成啊，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所以约翰这个犹大书呢他就说，我们就是写这封信的目的啊，就是要劝勉你们啊，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啊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他们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义不认我们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不认啊，弟兄姊妹，不是说他们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啊，不是说他们口头上道理上说主耶稣不是神啊，怎么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他们的实际的操作里边并不把主耶稣当作主啊，当作神，当作绝对的权威来对待啊，其实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们是把主耶稣的名当作一个吸引人的诱饵，当作一个挡箭牌，当作一个忽悠人的一个借口，可是实际上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呢根本就是放纵情欲的啊。这个在教会里边那些争权夺利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如果他们真的是敬畏主耶稣啊，他们承认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是为主的名在做工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啊。我有些时候呢也会感觉到有一些非常这个震撼的事情啊，比方说啊，我曾经问过某一些教会的牧师领袖们啊，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传统大呢还是圣经的原则大啊？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在真正具体操作的时候 他们认为教会的传统，圣经也不能来改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这么多年了，传统这样形成了，是吧？这个圣经也不能改啊，所以他们也都说自己是教会啊，也都说自己是牧师传道啊，也都是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呢 啊，所以这个不认呢，他不是说口头上不认，而是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即便就是口头上他们也说自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并不把主耶稣基督呢来当做，还有这个圣经啊，当做最高的准则来对待的。下边呢就举了一些的例子啊，举了一些的例子来这个说明啊，这些人的性情是怎么样一回事啊。首先呢，就是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呢就把那些不信从的人就灭绝了，对吧？这个就是从当年以色列的历史啊来说明这个问题啊。这一些事你们虽然知道啊，我仍然要提醒你们。然后下边呢，就是这个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由这个主用锁链打翻这个永远居留的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这个就是天使啊，不守本位的天使撒旦魔鬼啊，就是要与至高者同等的啊，这一些。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名分的人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守住我们当守的本分的话啊，神的惩罚从来不会迟到的啊，不会就是神不管的。说又有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这个一味的行淫啊，随从逆性的情欲啊，这个逆性的情欲指的就是同性恋啊，随从逆性的情欲，然后呢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间接，是吧？我们曾经说过啊，索多玛、俄摩拉呢，虽然圣经啊把他说的是这个神的愤怒啊，其实从外表上来看呢，索多玛、俄摩拉是非常好的地方啊，就真的就像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样，是吧？人类生活的非常平安，非常丰富，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又买又卖，是吧？这个社会非常稳定啊，虽然当然也有四王五王征战的这些事儿啊，这个但是相对来说呢，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丰富，就是因为他们社会很稳定的啊，这个很和谐的，才可能有那样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因为富贵而淫乱啊，这个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所以呢，神就用永远的火刑罚，然后呢用盐把他们淹了，然后那个地方成为世界上的最低点啊，陆地上最低点的地方。那么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间接。然后这些好做梦的人啊，也像他们一样污秽自己的身体啊，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啊，这里叫做毁谤啊。这个圣经里边是非常看重这个毁谤这个罪恶的。那当时这个摩西的姐姐和他的哥哥亚伦啊，来毁谤摩西这些事情啊。那么这里说天使长米迦勒啊，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论的时候啊，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啊，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啊，在这些事上竟败坏了自己。这个畜类是什么呢？畜类就是指知道放纵情欲啊，就知道放纵情欲，为着自己去满足自己的情欲去争斗，对吧？说他们有祸了，下边举了三个人啊作为有祸了的这个反例。一个呢就是该隐，该隐走错了路，那么弟兄劝他，他把他的弟兄杀了啊。又一个呢就是巴兰啊，为了利益这个去咒诅神的选民，神拦阻他，他为了得利益啊，就给这个巴勒出鬼主意， 这个然后来陷害以色列人啊，这个巴兰，然后呢又有可拉啊，可拉这个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众人来反对摩西的属灵带领啊，这个这里就举了这三个人啊，是我们来理解啊这里所说的那些这个毁谤之人啊是什么样的情况。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当然这是在教会里边了，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啊，他们做牧人，你看这些人也做牧人对吧，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啊，只知道喂养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只这个做牧人啊，在教会里边来牧养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其实只为自己来争取利益，他们根本不管教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啊，他们只管争取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啊，所以有一些宗派里边啊，这些牧师们，他们对教会发展不发展不管啊，实在不行了卖教堂啊，卖一个教堂啊，这个这些牧师们就吃很多年，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啊，只知道牧养自己，喂养自己啊，利用教会争取自己的各种利益啊，但是不实际去关心福音，也更不关心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下边呢，就是对这些人有些描述啊，然后呢，就是最后有这个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就是永远离开神啊，这个的结局。亚当的七十孙以诺啊，曾过说这样的话啊，就说这不是引用圣经的，这是从这个另外的这个书里边啊，作品里边引用出来的。说看了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啊，要在众人的身上实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之人所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那不敬虔之罪人他们的顶撞所说的顶撞话。那么这些人什么情况呢，就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事，口中说夸大的话，未得便宜献媒人啊。那为什么献媒人呢啊，当然是拉党结派，这个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的。那么至于我们啊，这个犹大最后的劝勉了，说亲爱的弟兄啊，你要纪念我们主耶稣从前啊使徒所说的那些的话啊，他曾对你们所说过的，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其实这些都有的啊，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啊，属乎血气没有灵性的。那么下边就说了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圣经最后的对我们这些劝勉啊。第一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第二是在圣灵里祷告啊，第三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啊，保守自己也就在神的生命里啊，在神的爱中，然后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这是四步啊，一个是真道上造就，一个是圣灵里祷告，第三是保守自己，怎么保守，守住我们的爱，守住我们的信心啊，这个借着我们的信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中，然后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啊，就仰望他，然后直到永生。下边说有些人有疑心啊，要怜悯他啊，有些人好像从火里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是吧？有些人你们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啊，就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啊，也就是要躲避那些污秽的事情。最后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圣灵借着这个犹大啊，来对我们最后的一个祝福，就是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之前并今天直到永远。好，这样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把 这三卷短短的这个圣经最后的啊这三卷书信呢，就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概览啊。所以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围绕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生命最后啊的这个一个 checklist 啊，就是看看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的结果怎么样，是用爱来检查的。那么借着一个举例啊，就是接待的问题来说明爱与不爱啊等等这些的关系。那么最后一件书犹大书，就是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啊。那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有假的混乱进来的，对吧？这个其实这种假的混乱的从该隐啊第一代人就有，一直到今天，到了末世的时候当然就更加严重了。那么这一些假的进来的啊，基本上就是不守真道放纵情欲的人，是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打到教会内部的混乱真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活在末世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要更加的警醒。所以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这四件事啊，在真道上，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然后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永生。好，时间过了几分钟啊，这个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书信，新约的书信概览，这个普通书信的部分啊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啊。这个那么等到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新约书信啊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回顾一下整卷圣经啊，因为启示录呢是整卷圣经的结尾，也是整个人类的结尾，那么同时呢也是进入永恒的开端啊，这真是让我们非常兴奋啊，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里边所说的这些呢我们大部分啊都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圣经之启示的预言啊，它的应验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啊，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信心坚定，心灵警醒，预备好自己，等待那大日的来临。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里。我们还是邀请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有感动吗？
我来吧。
好，李弟兄，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给我们日常的供应，日用饮食的供应，而且最重要的话，你是把你的话语、你的命令都给予我们，使我们在正道上不动摇，走爱你的道路。今天我们在牧师带领下查约翰二三书和犹大书，这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你说出来的爱的定义，里面活在爱里就是活在神里，活在基督里，并且也谈到了道成怀疑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就是假先知传播的。所以里面也还谈到了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不长守正道的，就是没有神，这些人就便到了你们 教会这些传道的话，不要接待，也不要问安。这就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在神的道里不能包容，不能在主里合一。今天接着后来又谈到这个，对于传播正道的，我们就要积极的拥护和接待；对于传假的那些先知的话，就要拒绝。神，你的话语是我们能够鉴别我们是每走的一步有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守你的真道方面，这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在灵的生活中必须是我们要做好的功课。愿你的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归送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